我叫 Rita，那我中文名字是工长张恩惠的惠，甄选的甄。那我是来自台湾，目前呢在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工作。我在这边的学术领域的话，主要是 Aging and Dementia Care。在澳洲的话，我待了10多年的时间，那包括在这边读大学硕士跟博士的学位。那后来我是有回到台湾几年，就是也是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最后这4年才又回到澳洲的乌龙岗这边来工作。在我20多岁的时候，就选择来澳洲念书。那时候发现这边的环境还蛮好的，其实不管是学术还是工作环境的话，我都觉得是比台湾还要比较有人性化一点哦。我在这边除了学术工作以外，之前我也在临床上有一些工作的经验。
我是 Miles，然后我的中文名字是杨明辉，也是来自台湾。我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过来，所以在澳大利亚将近10年的时间。那一开始是先念博士班，后来就留在这里在不同的大学任教。那我目前是在这个 Macquarie 大学，也是以悉尼为主。自己的研究领域是在商学院的企业管理。那我的研究的范围主要是在这个战略策略研究方面。谢谢。
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澳洲做学术研究呢？
我一开始在台湾念这个硕士的时候，有一部分的研究，是跟澳洲这边的学校有一位老师是比较相关的，就特别的想做他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是这个原因。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我家庭的关系，澳大利亚离台湾还是比较近的嘛。
我是郭美芬，然后我是在从事历史研究。那我目前也是在 Macquarie 大学，那我主要是教授这个近代跟当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跟社会。那我自己的研究是有关这个近代澳洲华人的移民历史跟认同政治的研究。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来这边念博士班，那后来就一直长期留在澳洲。我都是在从事历史研究，就是都是研究职的。今年以后算是转换跑道，就是觉得要好像应该要这个安定下来，所以就是转到这个以教职为主的工作。那后来就是接受 Macquarie 大学的这个职位，就是又回到澳洲。那我过去的话，我是在 Melbourne 读博士，后来博士后也是在 Melbourne。那后来2015年到昆士兰大学，就是转到布里斯本做了3年多的研究。那为什么来澳洲？当年是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在台湾念的算是西洋史，考虑要读博士班的时候就在考虑是不是要到海外去念。那当时有一个奖学金的机会，是这个蒋经国学术交流研究基金会提供，他们下面有个计划案。那他们当年在找就是适合的博士生过来澳洲从事研究。那时候很幸运就拿到那个奖学金，那所以就因缘巧合就到了墨尔本去读博士班。
我叫 Eason，然后中文叫陈义生。我现在的话是在雪梨大学担任Research Fellow，这个职位的话有点像是介于博士后跟我们讲师这个位阶的中间，主要从事的是材料科学方面的研究。然后我是属于工程领域，那所以我是2018年的时候到澳洲，所以来这边的话基本上还不到3年。然后当初来这边的话，是因为我们领域里面就是我所在的这个材料科学或者甚至是显微学，这是我真正属于的领域，有一位很杰出的老师，快毕业的时候我就联系他。然后后来他也很棒，就给我一个职位。之前当然也有美国那边可以考虑，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对于澳洲，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来过。然后呢，我对于澳洲这边甚至是雪梨这边的印象都很好。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印象，然后就促成了我到一开始的这个决定。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英国留学的，然后我留学的时间刚好是在2014年到2018年。那当时在英国发生了很著名的脱欧，让我对于英国的一些政治环境啊感到没有很稳定，没有很那种安全感。当然呢，在美国那边的话有类似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后来考量到我的这个学术研究跟我的语言能力，那我就选择了澳洲。
我们今天齐聚了四位不同领域的老师哦，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呢，是一个新的在澳华人学者组织成立了，它叫 TSAA 哦，请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我们协会叫做Taiwanese Scholar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就是我们简称叫 TSAA，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希望能够连接台湾跟澳洲这两地的一个科技文化的交流，可以连接台裔甚至是华裔的学者。那这种以文化为基础的组织，其实在美国跟欧洲都非常的普遍。 那包括我自己以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都有参与这样的组织，但可惜在澳洲现在还没有成立，就普遍成立这样子这些组织。那这些组织其实功能是非常强的，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组织的成立呢，来促进，不仅是促进澳洲内的台裔以及华裔的学者的交流，那并且我们希望以这个组织来作为代表，那甚至我们可以向学术界、向业界、向政府各个其他的单位做连结，甚至是跟国外的政府做连结，这个我们也在考虑之中。这个社团呢，其实它本身有一个代表性的意义。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希望成立这个社团呢，我们在澳洲之后，每个人有不同的，在这边待的时间不一样长，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分享我们的经验，照顾一些刚来到这边的学者们。那不只是学者，其实包括研究生、学生也是一样。
接着我们想请教一下，身为在澳洲的华人学者，这个背景是否有带给您任何的优势或是劣势呢？
自己的经验呢，就是从华人学者的背景呢，在海外工作最主要的冲击还是这个文化差异的部分，因为毕竟我们的文化养成的背景不一样，那包含说工作的习惯也不一样。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我在台湾工作大概5到10年的时间，台湾工作的常常有这个加班啊、应酬这样的一个文化，然后工时很长，对吧？那这样的工作习惯呢，跟澳大利亚这边的工作习惯是很不一样的。那在澳大利亚呢，这个加班应酬基本上是很少见的，就比较属于私领域的部分。这个是跟我们过去这个华人的习惯是有这种冲击啊，这种冲击，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我在海外工作的时候都要想办法去克服。那从优势上面来讲呢，就华人学者其实具备很多优势的。那比方说我们具有双语的背景啊，那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掌握很多研究的项目啊跟资源。举例来说，在 Macquarie 大学呢，跟中澳之间有很多合作的项目，所以具备这样子的一个跨文化背景的这个优势呢，你就更容易去掌握这样的资源跟机会，也是触发我们去成立这个 TSAA 的这个一个社团跟一个平台啊。这个样的一个社团成立呢，我们可以帮助新的成员更快的了解环境，然后掌握这样的优势。
这也蛮同意他的，在工作的场合，我们能不能跟其他的这个非华人的同事比较融洽相处，这其实是一个挑战。
扣紧着您的这些答案，我们也想问一下，在澳洲的学术无论是升迁或是发展方面，您觉得这个华人学者的身份背景相较于其他的背景的学者有没有带给您什么样的限制？
限制没有其他的领域这么明显。那因为学术升迁制度它是非常完善而且有一定的标准，那只要一般来说我们只要达到各个阶段我们学术领域就是分 ABCD 嘛，各阶段的标准来升迁上，通常你只要达到是不会有所限制的。但是如果我们谈到学术领域的行政升迁，因为在学校学术里面也有一些行政的一些职位，比如说院长级，那可能比较有限制，因为这个会牵涉到领导的能力还有一些社交的能力。那当然如果这个华人学者除了在学术研究领域非常杰出外，达到学术领域升迁的标准，那还具备很优秀行政管理能力跟一些沟通能力的话，那当然升迁行政主管，在学术界的行政主管还是有相当大的机会。那不过就如同刚刚上一题大家有提到的，华人本身劣势的部分，比如说比较不善于沟通，也可能比较不喜欢一些交际，那也还有一些背景文化的差异，要融入澳洲学者的一个圈子其实会困难。我认为内卧在升迁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相较于本地的学者可能会比较劣势一点。
他刚刚讲的让我突然想到，就是说对啊，就是说其实作为台湾华人学者而言，其实我们有比相较于其他的这个澳洲学者有更多这个海外跟跨国合作的经验。一方面是我们的双语的能力，那另外一方面是我们跟这个海外学术界有一定程度的这个 networking 的关系哦。那我想这也是 现在目前这个协会要成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哦。研究做得够好，其实你还是有机会在寻求公平的管道，就是说升迁上去。我事实上我自己也看到一些例子哦，就是说华人学者的确在这个部分他们的学术会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个我想都没有问题。那其实大家就是真的都蛮努力的在自己的领域有所发展，但是碍于语言啊、文化的这个差异啊，以及沟通技巧、交际能力等等哦，华人学者在这个行政管理阶层要再往上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看到有就是不是那么的顺利。那但是我想这个其实不完全只是华人学者，这恐怕是因为澳洲目前是一个多元族裔的社会哦，那就是其他所有非英语系的学者会面临到的一个挑战，但也不是说不能够克服。你如何自己去balance 你自己的学术研究跟其他这个行政管理能力，我们时常会忘记掉我们其实处在一个澳洲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底下。那我坦白讲，我觉得有时候比较少看到就是说学者集合起来有一个共同的声音，让澳洲社会知道就是说不同的声音。那我指的其实就是说公共议题啊，我指的是说华人学者或者台湾学者在于澳洲的公共议题上的发声事实上是比较少见的。那我也希望就是说目前这个协会成立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发展，那可以让澳洲社会知道就是说这些学者并不是在自己的学术象牙塔里，他们其实也有兴趣澳洲的一些公共议题。学术脱离不了社会，脱离不了这个大环境。
嗯，谢谢各位老师。接下来问题就比较轻松了就聊聊家常啊。就您，就想问一下老师，如何在科研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做好平衡呢？哎，瑞塔老师，你有什么看法吗？
大部分的华人学者其实都非常认真在工作。那我们有家庭的一些学者来说，像我就会常常在，比如说孩子都就寝了，我们再开始再继续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所以有时候也会在家庭跟工作上的平衡有些冲突，但是我说相较之下哦，在台湾的部分会更多，这里会稍微好一点哦。那我们也因为在澳洲有被澳洲的一些家庭，就是注重家庭的这个文化熏陶下，我们开始也接受了就是会慢慢的去 balance 我们的家庭跟工作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对华人学者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对，我现在有两个小孩，我两个女儿，然后一个还在上幼儿园，另外一个已经上小学了。学术工作最棒的地方，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我们有很高的自由度，就是不管是在工时，不管研究的方向，那我们这个是有自己一定非常高的这个自由度，是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最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有没有过好我们自己的核心业务。那在企业里面就是讲 KPI 嘛，就是当你今天你做得好，基本上大家不在乎是不是三点去接小孩了。在学术方面就是这样子，我们跟其他工作的话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目前在世界上面比较少人去讨论的东西，就是在学术方面我们也是需要养家的，我们也需要领工资。那相较起全世界其他的学术的工作市场来说，其实澳洲这边的工资相对算高的。澳洲这边的工资是有可能一个人工作然后可以养全家的，这是有可能的。我为什么要特别把它提出来，是因为很遗憾的是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地方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呢，因为我们学术的工作通常因为有很享受很高的自由度，那所以通常就牺牲在我们的工资上面。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工资通常会比一般在企业里面工作的来得低很多。那在澳洲的话这个差异就不是那么明显。
我们就移到下一个话题，就是最后一个是在澳洲的台湾学者对两地台湾和澳洲的文化科技交流都有哪些意义呢？包括这个协会的成立。
我们这些专注在科研方面的这个族群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像是博士生这种研究生，他们刚入行的时候可能没有一些经验，我们可以快速的帮助他哦，英文论文要怎么写，举例来说就可能类似这样的话题。那我们就有个前辈提携后辈的效果，在今年10月24号的时候星期六在雪梨第一届的会员大会，那在其他地区的人也可以透过网络来参加。
补充一下，协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 networking 哦，我们刚刚前面都提到 network 很重要，那我们华人学者在 network 这部分其实真的是比较弱一点，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协会呢能够build out 更多 就是这些华人学者，然后让大家华人的学术学者在这边也可以更站稳脚步。
嗯，那我想问一下 Eason， 就是这个你们自从把这个消息发出去以后，到现在大概有多少人加入到这个协会当中来了？
Facebook 的社团目前已经有超过150个成员了。在协会成立，因为我们是正式的这个成立的嘛，那所以这些成员加入都需要登记资料，那我们登记资料已经超过70个人了。